哈利第一次来到了邓布利多先生住的地方。他环顾四周，感到这里什么都是新奇的。突然后面传来了一个奇怪的窒息般的声音，哈利猛地转过身来。房间里根本不止他一个人，在门后一根高高的镀金的漆枝上站着一只老态龙钟的鸟，活像是一只被剥光了一半羽毛的火鸡。哈利盯着他，那个鸟也用愁苦的目光望着哈利，同时又发出了那种窒息般的声音。哈利觉得那个鸟看上去病得很重，鸟的眼睛毫无神采，而且就在哈利望着这只鸟的这会儿功夫，又有几片羽毛从那个鸟的尾巴上掉了下来。哈利心想，如果邓布利多的鸟死了，而办公室里只有他和鸟单独的待着，但是这件事情就够自己受的了。可就在哈利这样想的时候，那个鸟全身突然着起火来。哈利惊恐地叫着，后退着撞到了桌子上。哈利焦急地环顾四周，指望着能有一杯水什么的，可是没有看见。与此同时，那只鸟已经变成了一只火球，它惨叫着，接着便消失了，只剩下地板上一堆还没有完全熄灭的灰烬。这时候，办公室的门开了，邓布利多先生走了进来，他的神情十分凝重。
邓布利多教授，您的鸟，我没有办法，他突然着了火，我不是我，我。
令哈利感到大为吃惊的是，邓布利多先生居然露出了微笑。
差不多是时候了，这只鸟模样可怕，已经有好多天了。我一直叫他快点行动。
邓布利多看到哈利脸上那惊愕的表情，不禁轻轻地笑了。
福克斯是一只凤凰，哈利，凤凰到了将死的时候就会自焚，然后从灰烬里再生。你看。
哈利一低头，正好看见一只小小的、全身皱巴巴的小雏鸟，从灰烬中探出了脑袋。它的那个相貌啊，和老鸟一样的丑陋。
唉，真遗憾，你不得不在涅槃日见到它，哈利。
邓布利多说着，在桌子后面坐了下来。
他大部分时间是非常漂亮的，全身都是令人称奇的红色和金色的羽毛。凤凰真是十分奇特迷人的生命，它们能携带极为沉重的东西，他们的眼泪具有疗伤的作用，而且他们还是特别忠诚的宠物。
哈利在福克斯自焚引起的惊恐中 暂时忘记了自己到这儿来的原因。可是此刻，当邓布利多先生在朱厚的高背椅上坐下来，用他浅蓝色的、具有穿透力的目光盯住哈利的时候，哈利一切都想起来了。然而，没等邓布利多教授再开口说话，办公室的门砰的一声巨响，被人猛地撞开了。是海格一头冲了进来，眼里冒着怒火，窥视帽戴在他黑乎乎乱蓬蓬的头顶上，那只死公鸡还在海格的手里晃来晃去。
哦，邓布利多教授，不是哈利，不是哈利。哦，就在那个孩子被发现的几秒钟前，我还跟哈利说话来着。哈利绝没有时间，先生，不是哈利干的。
邓布利多先生想说什么，但是海格只顾大吼大叫，并且焦躁地挥舞着手里的公鸡，把漆毛撒得哪儿哪儿都是。
不可能是哈利，如果需要，我可以当着魔法部的面起誓，真的，邓布利多教授。
啊，海格，我
啊，您抓错人了，先生。我知道哈利绝没有干。
海格，我并不认为是哈利袭击了那些人呢。
啊，
海格说着，那只公鸡软绵绵的垂落在他的身边。
哦，那好吧，我在外面等候吩咐，邓布利多校长。
海格重重的跺着脚走了出去，神情显得很尴尬。哈利满怀希望的看着邓布利多扶起桌上的鸡毛。
邓布利多教授，您认为不是我吗？
对，哈利，我认为不是。
但是邓布利多脸上的神色却凝重起来。
但是我仍然想跟你谈谈，哈利。
哈利紧张的等待着。这个时候，邓布利多先生端详着哈利，十个修长的手指的指尖碰在一起。
我必须问问你，哈利，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愿意告诉我？我是说任何事情。
哈利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他想起了马尔福的叫喊，
下一个就轮到你了，泥巴虫。
想起了复方汤剂还在哭泣的淘金娘的盥洗室里慢慢的熬着。接着哈利又想起了他曾两次听见的那个幽灵的声音，想起洛恩说的话，
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，这不是一个好兆头，哈利，即使在魔法世界里也是这样。
哈利还想起了大家议论他的话，以及他的越来越强烈的担心，生怕自己与斯莱特林存在什么关系。哈利说，
没有，什么也没有，先生。
加斯廷和差点眉头的尼克双双遭到袭击，这使原本已经紧张不安的气氛变得真正的恐慌起来。说来奇怪，最使人们感到恐慌的倒是差点眉头的尼克的遭遇。是什么东西能对一个幽灵下此毒手呢？ 人们相互的询问着，什么可怕的力量能够伤害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呢？学生们差不多是争先恐后的去预定霍格沃茨特快列车的座位，盼着可以回家过圣诞节。罗恩对哈利和霍敏说，
这样的话学校里就剩下我们了，我们三个人还有马尔夫、克拉布和高尔。这将是一个多么有趣的节日啊啊！
克拉布和高尔一向是马尔夫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，所以呢也在留校过节的名单上签了名。不过哈利倒很高兴大部分学生都离校，哈利已经厌倦了人们在走廊上躲着自己走，好像自己随时都会长出獠牙喷出毒汁。他也厌倦了每当自己走过的时候，人们都要指指点点嘀嘀咕咕地议论他。然而弗雷德和乔治倒觉得这一切都很好玩，他们在走廊上特地地跑到哈利的面前，昂首阔步地走着，嘴里还喊着，给斯莱特林的继承人让路，最邪恶的巫师驾到。波西对这种行为十分的不满，他说，
这不是一件拿来取笑的事，听见了吗？
可弗雷德说，
喂喂喂，闪开闪开闪开，波西，哈利的时间很忙很忙。是啊，他要赶到密室和他长着獠牙的仆人一起喝茶呢。
罗恩的妹妹金妮也觉得这件事一点儿也不可笑。每次弗雷德大声地问哈利接下来打算对谁下手，或者乔治见到哈利假装用一个大蒜头挡住哈利的进攻的时候，金妮总是悲哀地喊着，
嗯，别这样。
哈利呢倒并不在意，弗雷德和乔治至少认为哈利是斯莱特林继承人的想法是荒唐可笑的，这使哈利感到欣慰。但是他们的滑稽行为似乎更加激怒了马尔夫。马尔夫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脸色是一次比一次的难看。罗恩很有见识地说，
这是因为马尔夫巴不得声明这实际上是他干的，你知道他多么讨厌别人在任何方面超过他，他干了卑鄙的勾当，现在你却得到了所有的荣誉，哈利。
嗯，不会太久了，复方汤剂很快就熬好了，我们随时可以从马尔夫的嘴里讨出话来。
终于学期结束了，像地上的积雪一般厚重的宁静笼罩了整个的城堡。哈利不觉得沉闷，反而觉得很宁静。一想到他、霍敏和洛恩兄妹可以在格兰芬多城堡里随意进出，哈利就感到很开心。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大声地玩噼里啪啦爆炸而不妨碍任何人，还可以秘密地演习决斗。弗雷德、乔治和金妮决定留在学校，而不和威斯莱夫妇一起去埃及看比尔。波西呢对他们的这些孩子气行为不以为然，便很少待在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里。波西 曾经很自负地告诉他们，自己之所以留下来和他们一起过圣诞节，只是因为他作为全优生，有责任在这段动荡的时期支持老师的工作。圣诞节的黎明到来了，天气寒冷，四下里白皑皑的，宿舍里只剩下了哈利和伦两个人。一大早，他们两个就被霍敏给吵醒了。霍敏穿戴整齐，怀里抱着给他们两个人的礼物。他一边把窗帘拉了上去，一边说：“哎，醒醒吧，醒醒吧！
哎呦，霍敏，你不应该来这儿。”
洛恩说着，用手遮住了眼睛，挡住了光线。
给你的礼物，祝你圣诞快乐！我已经起床快一个小时了，给糖具里又加了一些草铃虫，他们已经熬好了。
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能肯定吗，霍敏？
嗯，绝对肯定，哈利。
霍敏说着，他把老鼠斑斑挪到了一边，自己在哈利的四柱床边坐下。
哈利，如果我们要行动的话，我认为应该就在今天晚上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猫头鹰哈德威猛地飞进了屋子，嘴里还衔着一个很小的包裹。哈德威落在了哈利的床上。哈利高兴地说：“
你好，你又要对我说话吗，海德威？”
海德威以十分亲切的方式轻轻咬了咬哈利的耳朵。这份问候比海德威给哈利的那份礼物要珍贵得多。原来呀，那个小包裹是德斯里夫妇捎来的。他们送给哈利一根牙签，就算是圣诞礼物，还附上了一封短信，叫哈利打听一下，哈利能不能暑假也留在霍格沃兹度过。哈利收到的其他圣诞礼物就令人满意的多了。嗨哥送给哈利一大包乳汁软糖，哈利决定放在火边烤软了再吃。罗恩送给哈利一本名叫《和火炮队一起飞翔》的书，里面讲的呀，都是他最喜欢的魁地奇球队的一些事情。霍敏呢，给哈利买了一支华贵的羽毛笔。哈利拆开了最后一件礼物，原来是罗恩的妈妈威斯莱夫人送给哈利的一件崭新的手编毛衣，以及一块大大的葡萄干蛋糕。哈利竖起了威斯莱夫人的贺卡，心头又涌起了一股负疚感。他想到了威斯莱先生的汽车，那个汽车自从与打人柳相撞之后一直是无影无踪。哈利还想到他和洛恩接下来又要打算违反校规了。在霍格沃茨的圣诞晚宴上，所有的人都吃得津津有味，甚至包括那些暗自担心待会儿要服用复方汤剂的人，就是哈利、霍敏和洛恩。礼堂里显得宏伟气派，不仅有十几棵布满银霜的圣诞树， 和天花板上十字交叉的由胡继生和冬青组成的粗粗的饰带，而且呢，还有施了魔法的雪，温暖而干燥，从天花板上轻轻地飘落。邓布利多先生领着他们唱了几支他最喜欢的圣诞颂歌，嗨格呢，灌下了一杯又一杯的淡奶酒后，嗓门也越来越响亮。波西没有注意到弗雷德已经施了魔法，使他的几掌徽章上的字变成了笨瓜，还傻乎乎的一个劲儿的问大家在笑什么。坐在斯莱特林餐桌上的马尔福粗声大气的对哈利的新毛衣大加嘲讽，哈利呢对此毫不介意。他想，如果运气好，不出几个小时，马尔福就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了。哈利和洛恩刚刚吃完第三份圣诞布丁，霍敏就领着他们走出了礼堂，去实施他们当晚的计划。我们还需要一些我们要变的人的东西，霍敏轻描淡写的说着，就好像他在打发他们到超级市场去买洗衣粉。不用说，如果你们能弄到克拉布和高尔的什么东西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他们是马尔夫最好的朋友，马尔夫会把什么话都告诉他们俩的。我们还需要确保，在我们审问马尔夫的时候，千万不能让真正的克拉普和高尔闯进来。我已经啊，把一切都计划好了。霍敏一口气说下去，不理睬哈利和洛恩脸上那惊呆的表情。霍敏举起了两块巧克力蛋糕。我在这里面放了普通的催眠药，你们只需保证让克拉布和高尔发现这些蛋糕。你们知道他们两个的嘴有多馋，肯定会把蛋糕吃掉的。等他们两个一睡着，就拔下他们两个的几根头发，然后把他们俩藏在扫帚柜里。哈利和洛恩简直是不敢相信的看着霍敏。
霍敏，我可不以为只……
霍敏，练可能会酿成大错的。
可是没有克拉布和高尔的头发，汤剂就不会有用。你们是想审查马尔夫的，是吗？
哦，好吧，好吧。可是霍敏，你怎么办呢？
你去拔谁的头发呀？